好，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认识耶稣，来学习耶稣的榜样。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主啊，你自己的心意，你的性情都显明在你的话语里面。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了你的话就能够行出来。主，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主，但是靠着你，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主，求你把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你。主，我们现在需要你，求你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一节到十一节。好，我们先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开始。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正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边讲到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妇人，她在行淫的时候被当场拿的，被人家逮着了。那么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把她带到耶稣那里。按照旧约时代的律法，凡是行淫的，应该是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那么这些人把这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就是来看看耶稣怎么反应。那结果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是说什么呢？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就回到说，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首先我们来看往约翰福音，我们往前面翻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大家都是很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甚至将耶稣赐给我们，叫我们因为信了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那我们也可以把三章十七节也一起记下来。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神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他解决的方式是他为我们死，他并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所以十七节这边我们就记得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耶稣他对于罪的态度。当他看到一个人正在犯罪被逮到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定这个人的罪。那首先我们要讲到罪的定义是什么。我想我们可能刚开始来到教会，还没有信主，甚至信主一段时间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人跟你说，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听到这个反应的，听到这句话，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觉得我又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也没有过杀人放火，我怎么有罪呢？可能大部分人一开始的反应都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先要把罪的定义搞清楚，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犯罪。 我们很简单的讲讲犯罪的定义是什么？
妒忌。
妒忌这个是，你这个已经是比较高程度的了。哦，犯罪的意思很简单，犯罪的定义就是你犯了法。哦，譬如说，在美国有美国的法，那么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也有中国的法。我想大家来到美国有一件事情会很不习惯，就是你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在台湾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左边看右边看，然后没有车子了才能过。可是在美国的话你不用，有车子来你还是大摇大摆的。因为在美国的法是什么？人最大，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才接下来才是车子。可是在台湾的话呢，车子越大就越大，人是最小的。哦，所以美国有美国的法，中国有中国的法。那么同样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也有神的法。哦，所以当圣经上讲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那我们先要搞清楚，我们犯的罪不是人的法里面的罪，而是神的法的罪，是我们违反了神的法。那么神的法主要有两条，是什么？神的法第一条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条就是要爱神，就是我们要全心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爱神。哦，第一条就是爱神。第二条呢，哦，在旧约里面讲到，第二条就是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就是爱你周围的人如同你爱自己一样。哦，所以呢，我们讲到我们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那这个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爱神，我们也没有爱人，这个在神眼中就是罪。哦，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或者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罪的看法都是从人出发的。像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到一个教会去，看到那个牧师，自己弹了一把吉他，然后在台上讲话，意气风发，好像很有傲气，我还蛮欣赏的。可是后来才发觉，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很骄傲，所以我也不觉得骄傲有什么不好。哇，后来读到圣经上讲说，骄傲就跟拜偶像一样，很严重哎。哦，因为骄傲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你以自我为中心，你在拜自己，所以骄傲就跟拜偶像一样。可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会有很多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也不觉得一些事情有什么不好。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跟我们讲得更清楚，他讲到他所看，神所看为的罪，不只是一些外在的行为，包括你心里面的意念。他讲到说，如果你的心里面动了淫念，那么你就如同犯了奸淫一样。哦，所以我们要讲到神的对于罪的标准是比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法来得更高的。所以首先我们先搞清楚罪的定义。那么保罗他在他的晚年，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我们都知道他在新约里面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哦，他有新约有很多的书信都是他所写的，而且呢他也传福音到很多的地方，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可是我们看看在他的晚年他怎么说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章十五跟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哦，他这边讲到耶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而在罪人中呢，我是个罪魁。罪魁也就是表示所有罪人当中我是最大的。他在这里没有说我是一个大使徒，哦，我是耶稣的门徒，我是很了不起，建立了多少个教会，跟多少人传福音，让人家信主了。他都没有这样说。他在他的生命晚年，他说了，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接下来十六节他又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我们看到他不只是知道自己是罪魁，而且呢十六节他在看到自己的罪的同时，他也经历到了神的怜悯，哦，他也体会到神对他的忍耐。那我们就要来想想他为什么在生命的晚年他会认为说自己是罪魁呢？你想想看， 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一定，我们大部分人没有犯过世界上很重大的法律，你刚信主的时候，你要觉得自己是罪人可能都有点困难了那保罗他已经跟随了主一辈子，到了一生的晚年，他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罪魁？为什么？我们有没有认为自己是罪魁？我们可能觉得说好自己啊，哪边得罪了神，这边不好，那边不好。可是我们一般人不会认为自己是罪魁。那保罗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罪魁呢？因为当他越来越靠近神，他越来越知道神的法则是什么，神的标准是什么，他不再从人的眼光来看了。就像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可能觉得说，哎，人家伤害了我们，那么我们怀恨在心，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知道神叫我们要饶恕所以我们很多的观念都渐渐的改变。那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打另外一个比方好了，就是我们本来都是在黑暗里面，但是当神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开始有了光，因为神就是光。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打扫家里的时候，我以前在亚特兰大租的那个房子比较暗，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开了灯打扫，打扫完以后，后来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我就发现哎呀，怎么搞，那个地方我还没扫干净，那个地方还有灰尘当光很强的时候，你就看到了那个肮脏的东西，你都看得很清楚。可是光不强的时候呢，你可以跟那些灰尘跟那些脏东西和平共存那么神是光，他进到我们生命里的时候，刚开始呢我们的黑暗我们自己看不到，可是当神的生命神的光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看到原来这一点也是灰尘，也是神所认为肮脏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愿意除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一生的末了他会说我是个罪魁，因为神的光在他里面，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看到自己里面的黑。但是要很注意一点，当我看到自己的肮脏污秽，我同时看到神的怜悯跟神的爱。不然如果我只看到我的不好，那么我会落在一个绝望里面，因为我没有能力改变自己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学的就是我们这边看到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当他看到人的罪，人犯罪的时候，他没有去指责人家，甚至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来到他的面前，他知道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也没有当场指明，他只是弯着腰在地上画字，然后他只说了一句，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你就可以先拿石头丢他。结果法利赛人怎么样呢？一个个的走开了，从老到少，但年纪越大犯的罪越多因为在神的光里面，他们就开始看到自己的罪。可是有一点很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去求他赦免，领受他的赦罪。那我们看到耶稣他并不是容忍罪，他跟那个女人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去，你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犯罪。所以神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是蛮有怜悯的。那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是怎么表达出来呢？他不定我们的罪，而且他的怜悯大到一个程度，让他愿意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所以神他对于罪的态度，他是要把我们从那个罪里面救出来，他也叫我们不要再犯罪，但是呢他也不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首先要来学习，就是我们要越来越靠近神。靠近神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看到自己的罪，当我看到自己，就像保罗所讲的，他在罗马书七章里面讲的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当我越来越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不好，我也看到了神的怜悯，这个时候呢，我就不会随便拿石头来丢别人，去定别人的罪所以当我们常常去定别人的罪，常常看到别人的不好，看到别人的问题，其实是因为神的光在我们里面还不够，我们就常常觉得都是别人的错，都是他怎么样对我，所以我才会这样。我想你们都听过，有时候可能你自己也说过，有时候你生气了，然后你都会讲说都是你惹我生气的，如果不是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会生气 我们可能都讲过这种话，对不对？但是如果那个气不在你里面，你的气怎么会出来呢？哦，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并不是从并不是外面的东西能够污秽我们，而是我们从里面出来的。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是耶稣的目的就是要洁净我们，来释放我们。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耶稣的榜样，我们要学什么呢？我们要学习不定罪，不去定罪。哦，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经文，雅各书，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哦，新约的很后面的地方，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我们看到我们先看第八到第十节。雅各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经上记着说，第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第九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罪。哦，我们注意看第九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这罪我们有没有犯？都有啊，我们都会按外貌待人。这边的经文讲的是，讲到前面，他就是说有的人第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按外貌待人。这边讲的情况是呢，有的人可能到教会来，他看起来是比较有钱的，穿着比较体面的，然后呢大家就说就很看重他，请他坐在好的位置。那如果有一个人外表不体面的来到教会，那么他们就好像会很忽略他，或者是冷淡他。哦，那今天在这个社会，在我们这边可能贫富的差距不是这么的明显，至少我们外表，我们穿着上可能大家的穿的不是差别不大，但是呢我们会不会按外貌待人？我们还是很容易。我们按外貌待人其实就是什么呢？按照我们自己的眼光待人，而没有从神的眼光来待人。可能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心里面就开始给他打分数了，把他分类，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喜欢的，一类是我不喜欢的。这个就是按外貌待人。其实呢，这也就是神这样看，神看我们这样其实就是有罪了。好，我们看到接下来看到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去这样子论断不要去审判，好像我们不要说，好像把我们自己当成是一个法官一样，我们就在那边断定事情，定谁有罪，定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可能我们用外貌待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他有什么罪，可能就是说他这样子是我不喜欢的，等于我就是在论断，我就是在审判他。那神说这样子，其实当我们在审判人，我们在定别人罪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有了罪。所以我们要来学习，我们今天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就是学习耶稣是不定罪的。好，那这边十三节讲到，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耶稣为什么能够不定人的罪呢？是因为他的怜悯。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的首先是耶稣怜悯的心。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常常会对人有一些看法，有一些论断的话，我们需要求主把一个怜悯的心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的不是以我为出发，而是看到别人的需要。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赵志军姐妹的女婿上上礼拜突然过世了。那是非常，他年才50岁，然后就是心脏病突发过世。我们当中有些人有参加他的追思礼拜。那以前我们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好像都是家属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那这次的话，因为他们真的是可能也没有经验，人手也不够。有的人大部分都是年长的人过世，那儿女或者是亲人都会帮他安排。那或者是有的是教会的，然后又有很多朋友，丧礼的一般都是程序都处理得很好。就这次因为他们时间也非常的匆促1:30的追思礼拜，到黄牧师说12点钟才把那个程序单弄出来，因为有些东西还要定案，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然后我们教会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去帮忙，我们搬椅子去， 包括前面要请人家签名的那个桌子啊桌布啊还有要那个签名布我们都帮他准备后来到了会场说谁要负责在这边哦，就是有的人会给卡片啊给那个给那个礼金那说谁要收他们那边也没有人手可是教会这个时候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大家就去帮助他们哦，我们就不会从自己的眼光出发说哦，他为什么连这个基本的东西他都没有做不会我们会看到他的需要而不是说看到哦，这样的事情来我要花多少的时间我要花多少的代价哦，那我们在一生中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帮助人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那天我们教会姐妹弟兄姐妹大概去了20多个人很多人其实跟他们大概也平常也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就愿意在一个人最软弱的时候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去帮助他哦，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来表达对神的爱那我们弟兄姐妹也是我们去的时候是黄牧师把椅子搬去的然后后来结束的时候到了会场然后结束的时候也是弟兄姐妹大家都帮忙哦，就是一家人因为当我们真的是一家人有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分彼此不会想说哦，我跑了多少趟哦，像这次黄牧师也是因为苏牧师不在他主理整个所以他也是陪家属去那个墓园哦，然后包括追思礼拜那天他总共去了4趟哦，可是我很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表达爱哦，而且那个爱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有机会我们也跟我们周围的人尤其当他们是最有需要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怜悯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说啊为什么你这个追思礼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负责呢而是说我看到了你的难处我怎么样能够贡献我一点点微小的力量因为我们他处在那样子突发的对不对我们想想看赵阿姨的女儿她的先生突然过世了那种打击是很大的又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可是我们人能够表达什么我们就是表达一点关心一点爱而已哦所以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去定人的罪所以反过来说当我们如果常常容易定人的罪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求神把他的怜悯做在我们的里面不然我们人按着本性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我们都是从自己的眼光来出发哦，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最主要是不定罪不定罪的源头是来自于耶稣的怜悯是来自怜悯哦，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定自己的罪哦，那我们要想想定罪定自己的罪到底对不对我想今天我们要来学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分辨是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他会指出我们的罪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来源不是从圣灵来的就是从撒旦来的撒旦也会控告我们那这两者之间我们怎么样分别哦，怎么样来分别从圣灵来的光照让我们知道自己罪跟怎么样分别这个从撒旦来的控告哦，首先呢撒旦来的控告会让我们一直看自己觉得我不好觉得我不能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来看看经文在启示录第12章启示录12章第10节启示录12章第10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这边啊，启示录是在讲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讲到说他的能力国度权柄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边有讲到有一位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哦，控告我们弟兄的也就是在控告我们这些神的百姓的是啊。他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这是谁呢这就指的是撒旦所以撒旦会常常的控告我们跟你说哎，你这边不好你那边弄得不对然后11节讲到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当我们面对那种仇敌的指控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宣告说耶稣的宝血已经把我洗干净了而且靠着神的能力我可以改变 撒旦从在创世纪一开始，他引诱夏娃，他是怎么引诱他的呢？他就说，你如果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会怎么样，变得跟神一样，然后你就会很聪明，你的眼睛就明亮了。所以呢，撒旦的诡计只有一招，就是让你看自己。所以要注意，当你越看自己的时候，看自己呢，像在创世纪里面他用的计谋是什么，让你看自己，看说啊，我可以很好，我变得很好。那么他还有另外一招呢，也是让你看自己，让你觉得自己很差劲。这两个呢都是看自己。当你越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只能看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你越看自己的时候，你就越不看哪里了？你越看自己，你就越不看神。你越离开了神，你越不看神，你会发觉你的里面就越来越黑暗。因为神就是光。诗篇里面也讲到说，当我们仰望他，我们的脸上就有荣光。所以有时候你如果照镜子看你自己，觉得自己很灰暗，有点灰头土脸的时候，你会发觉通常是出在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自己或者是看别人。因为你不看神的时候，你就没有光了，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要不要常常看神呢？
阿门
阿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我自己也会啊。有时候看环境，哎呀，这边不对劲，那边看不顺眼，看到后来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黑掉了。真的是会这样子。所以记得，撒旦不只是会让我们觉得骄傲，觉得自己很棒，他反过来他也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差劲。这都是撒旦的诡计。记得撒旦只有一招，就是让你不看神。所以你要很小心你的眼睛往哪里看。所以呢，撒旦有时候也会让我们看到，哎呀，我实在很不好，我实在很差劲，这种是一种控告。因为这种控告完，他让你觉得自己很差劲，然后就让你觉得说，哎呀，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实在很糟糕，改不了了。我们中国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撒旦也会跟你这样说啊。你不要认为那些俗语那些成语都是对的那很多是世界上的智慧。可是如果我们在神里面，圣灵来光照我们说，你很骄傲，或者说，怎么搞，你里面对人家还是有那个不饶恕，还是怀恨在心，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如果是圣灵的光照的话，你会觉得我很有希望。因为圣灵他来显明了我的黑，他就是要把我这个肮脏污秽给打扫干净，他就是要来改变我。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分辨呢？圣灵光照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不好，跟撒旦的控告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你觉得有没有盼望。撒旦只会让你越来越下沉，觉得说，哎，我完蛋了，我就是这样子，我改不了，我怎么这个信主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呢？还是常常发脾气呢？还是常常嫉妒啊？还是常常这个心情不好啊？怎么我的脾气就改不了啊？这个是从撒旦来的控告。可是如果你在神里面，你会觉得很有盼望，说神，是的，我不好，你都知道，你知道我的一切，可是你还是这样子爱我，你还是这样子的怜悯我，而且你会改变我，你有能力来改变我，就是你的不能交在神的手中，一切都变成可能的。因为我们也读到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只要我们愿意。所以注意这点，我们要学习。我们今天学习不定罪，不定罪包括不定自己的罪，也不定别人的罪。那首先我们就讲到自己的部分。所以下次你注意，如果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绝望，一直觉得自己不好，你就要知道那是撒旦的诡计。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办呢？你的眼目就转向神，说，神，你是爱我的，你知道我所有的软弱，但是呢，你能够改变我。譬如说，可能你心里面对某一个人一直过不去，那你也常，可是你自己又觉得说，为什么我老是跟他过不去，你自己也觉得不好。可是这个时候你就祷告说，神，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你不要停留在定自己的罪那个阶段。你就一切都归向神，说，神，你来帮助我，圣灵，你来帮助我，你来改变我。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做。所以圣灵他会让我们知道罪，可是呢，他的心意就是要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有耶稣的忍耐，越来越有耶稣的爱跟怜悯。所以我们先学会第一点，就是我们来分辨，我们第一个，我们不定自己的罪。那我们来看一看，在罗马书里面也有讲到，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第二节。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的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哦，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人他就不被定罪了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所以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就已经不被定罪了。哦，因为耶稣他已经释放了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只要我们继续每天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跟他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定罪。那反过来讲，我们刚刚讲过，那些定罪控告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当你如果跟神离得比较远的时候，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那种控告可能又回过来。那那种定罪控告也有可能是你自己过去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哦，有一个，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帮一个美国的宣教师一个师母翻译，他是专门做那种内在医治心理协谈的。那有一个姐妹来找他，那个姐妹你一看她就会觉得她非常非常的愁苦，她整个眉头都是皱的，然后这边就很多的皱纹。她那时候其实大概才五十几岁而已，很多的皱纹。后来她才讲出来她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她一直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她年轻的时候，她的先生在外地工作，结果呢她就跟邻居发生关系。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一直就是很内疚，因为他后来信主了，他就很内疚，他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那这个事情他先生也不知道，后来我们就为他祷告，让他领受了神的赦免，让他能够原谅，让他能够知道说，虽然他过去犯过这样的罪，但是神已经赦免他了，让他也要原谅他自己。那后来呢，他也跟他先生讲，他先生也很好，他先生也原谅他。后来就看到他本来这个眉头是锁住的一样，眉头就开展了，开始有了笑容。所以有时候我们定自己的罪，是因为有时候是因为仇敌的控告，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领受神的赦免。所以如果我们过去做过什么事情，可能你也做过一些事情，你觉得是你没有办法弥补的，可能那个事情也对别人造成了伤害，怎么办呢？你就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承认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我当年做了这样的事情，我错了。那我所伤害过的人，我也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事情给扭转过来，主，但是求你亲自来做工，你的爱也去触摸他们，你的救恩也临到他们。我没有办法弥补的事情，我交给你，那我也要领受你的赦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里面就不会觉得好像一直觉得良心不安。所以我们也要领受神的赦免。所以这边讲到说，所以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想我们在我们可能都读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可能受洗，刚受洗或者受洗前有人跟你讲这个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可是你有没有每天都觉得你是新造的人？没有，就是有没有都旧事已过？没有啊。常常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吵架的时候，又开始翻旧账，对不对？旧账可能是几十年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在基督里。所以注意，怎么样能够保持一份新呢？就是你会觉得每天都是新的，你每天都有一份新鲜的爱，对人都有一个新的怜悯。关键就是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所以这节圣经的意思，不只是指的你受洗的那一刻，而是你每天的生活，甚至你每一刻，当你能够时时保持跟主的相交，你就会觉得都是新的。反过来讲，有时候你觉得好像很陈旧啊，你的老毛病啊又发了，老脾气又出来了，然后又在翻旧账了，通通都是旧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回到耶稣的里面，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都是新的，而且呢就不被定罪，就不定罪。不但你不会去定自己的罪，你也不会去定别人的罪。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也是在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三十一节，但第八章啊，罗马书八章很好，这边有很多的经文，大家都可以记下来。我们从三十一节看到三十四节，三十一节的后面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哦，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哦，所以呢，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没有人能够再控告我们。哦，还有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也没有人能够再定我们的罪了。哦，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他还不断的在为我们祈求。哦，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学的第一点，不定罪，就是我们不定自己的罪。我们不会常常觉得说啊，自己过去做了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弥补，然后呢里面就一直有那种亏欠的感觉。我们那种感觉要交给耶稣，我们领受他的赦免，领受他的爱。那同样我们也不要常常觉得自己这边也不对，那边也不好，都改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求他的能力来改变我们。哦，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学的呢是不定自己的罪，第二个我们要来学我们不要去定别人的罪。哦，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哦，这个妇人她是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本来的意思呢是要用石头把这个妇人给丢死。那我们就要来想想看，我们可能在我们现在社会，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真的用石头把人家丢死，可是我们的心里面看到别人的时候，看到别人做一些事情，甚至只是看不顺眼，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可能也在用石头把人家丢死？有。哦，就是我们心里面已经把那个人判了死刑了，觉得你是该死的，你这个人真差劲，真糟糕。哦，就是这个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他不往来了，这就是一种死。哦，不是说这个人真的死，而是你就把他认为列为拒绝往来户，就是你的心里面对他的态度像是死了一样。哦，我们不只是用石头丢人，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舌头来杀死人呢？有。哦，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哦，生死的权，哦，在舌头，对，舌头，对，在舌头下。我们也可能，你可能不只是心里面丢石头，你心里面看他看不顺眼，很不喜欢他，你也可能讲话啊，譬如说譬如说我看到慧杰我就很不喜欢他，但是他是很可爱，我说假设我很不喜欢他，我就跟他说，哎呀，你看了慧杰这个人哦，怎么样，看他好骄傲哦，都不理人家哦，你看哦。然后呢我跟爱爱这样讲了以后，我是不是在用舌头杀他？
是，
对。哦，所以注意，我们可能定别人的罪，不止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只是自己去定人家的罪，我们还可能把这个定罪去感染到别人。哦，所以要很注意，耶稣教我们不要去定别人的罪。为什么呢？耶稣为什么能够不定别人的罪？因为他是怜悯的。哦，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我们请一起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对，今天讲那个就是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那耶稣看到他，跟他却耶稣却说，哦，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我们现在就讲到说我们也不要随便去定别人的罪。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章我们从二十一节看到三十五节。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说我们要彼此洗脚，洗脚也就是洗掉那个污秽，哦，洗掉我们看别人不顺眼或者是别人犯罪的地方。那么这边呢，其实这个跟不定罪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要能够饶恕。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好，彼得大概觉得饶恕七次已经很多了，可是呢耶稣却说，你要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次。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你要完完全全的哦，这个不是一个实际上的叫你去算我饶恕了他几次。同时呢，这个除了表示说是要完全的饶恕，也表示说饶恕是一个过程，可能不是你今天，尤其是你如果跟一个人有深仇大恨的哦。我想在座有些人不晓得你们在文革里面有没有，可能有些人在文革都曾经受过一些苦哦，有些可能甚至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文革的时候因为他的父母被批斗被迫离婚，所以他成长的背景非常的辛苦。那他有一个哥哥就是走在路上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哦、很多这样的事情，很悲惨的事情。可是你要不要饶恕呢？怎么样饶恕？你饶恕一次就过去了吗？不见得、哦、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要七十个七次，也就是说饶恕是一个过程哦、你需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饶恕。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我们就继续看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二十三节，他讲到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来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个人，他欠了一千万两，一千万两他根本不可能偿还、哦、如果他能够偿还的话，他当初也不会欠这么多了、哦、他根本不可能偿还的。那当他跟主人求的时候呢，主人就怜悯他，就释放了他。这边在讲的就是我们，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像是一个破产了欠了神一大笔债的，但是神赦免了我们、哦、但是呢我们看一下那个仆人接下来的反应是什么。二十八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三十一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吗？向我连续你吗？注意到这边又讲到连续、哦、主人为什么这个王二十三节讲到天国，也就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王，我们就像他的仆人、哦、那他为什么能够免我们的债呢？就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当他怜悯我们的时候，他同样的也要我们去怜悯我们周围的人、哦、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不定罪的出发点，源头是在于神的爱跟怜悯。反过来，当我们常常会定别人的罪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体会神的怜悯，没有去学习他的怜悯。三十四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三十五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仆人，他因为不愿意饶恕他的同伴，他把他的同伴下在监里，结果是什么呢？主人反而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他的债有没有可能还清？不可能，除非是主人要免他的债、哦、我们的债也没有办法还清，我们过去不管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也还不清，但是神能够赦免我们，因为他怜悯我们。那同样的，他也要我们去怜悯其他的人、哦、那这边讲到说他把他下在监里，这个运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监牢？有没有？
有。
你有没有把谁关在你心里的监牢？有没有谁是你觉得你还跟他过不去的，不能够饶恕？ 我不晓得你心里面有几个监牢哈、哦，哦，监牢一个牢房关一个人呢、啊，哦，有的人在你的心里面呢，可能关了几十年，有的人可能才关了几天。可是当你的心里面有了监牢，你把别人关在里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主人就说，34节，主人就大怒，把你交给掌刑的。掌刑的是什么呢？掌刑的就是他动用一些刑罚让你受苦，对不对？在英文里面叫做 torture， 就是让你受折磨。所以当你把别人关在你心里的监牢，当你不愿意饶恕他，你不怜悯他的时候，结果呢，你自己里面受折磨，受折磨的是你，不是那个你把他关在监牢里面的人，因为他也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耶稣就不断的强调说我们一定要饶恕，一定要饶恕。哦，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读到说，耶稣讲到说，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祀。祭祀是什么呢？祭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来到教会，我们平常在家也读经祷告，然后我们来到教会也唱诗歌，也听到，也奉献，这些都是一些好像看起来不错的宗教行为。可是耶稣说，我爱的不是这个，我爱的是连续，而不是祭祀。所以神要的是我们有一个跟他一个关系的实质，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从爱出发的，是因为神怜悯了我们，他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死，拯救了我们。哦，所以呢，我们一切的行为，包括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说好我礼拜天没有来教会我就心不安，或者说我到教会只是一个例行公事，哦，不是这样子。我们一切的行为，不管我们在家里要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的交通，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唱诗歌听讲道，都是因为我爱他，哦，因为他拯救了我，他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样来回应他的爱？一切都要以爱为出发。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不然呢，我们就有可能变得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用一个宗教，我们自己有一个宗教的外表，可能我们外表看起来很虔诚，哦，那我们可能道理也知道了，但是结果呢，我们却把那些道理用来去要求别人，去定别人的罪，哦，但是呢，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神喜爱的是连续，要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哦，所以我们就，所以不定罪，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就是饶恕，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这种事情可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过去都有，现在可能也还有，也可能你现在正在经历，未来也一定会碰到，因为这种事情是难免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很快的把别人从我们的心里的监牢给放出来，交给耶稣，交给耶稣，我不定他的罪，因为连耶稣都不定人家的罪了，我是什么？我怎么能够去定别人的罪呢？哦，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不要定别人的罪。好，我们把今天的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看的故事就是讲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哦，有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文士给法利赛人逮着了，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耶稣就问耶稣要怎么处置。后来耶稣没有说什么，耶稣只是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丢他。结果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人就一个个的离开了。最后耶稣跟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哦，所以耶稣他并不是宽容罪，他只是跟这个妇人说，你不要再犯罪，他其实就是赦免了那个人。同样的，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罪，或者是我们看到别人的罪，我们也要一样的去领受神的赦免，然后不再犯罪。哦，所以以后如果你又再常常定自己的罪的时候，你一定要转向神，不要总是说，哎呀，我不好，改不了，而是说，我感谢神，神会改变我，哦，我愿意被改变，求神来帮助我。你要转向神。那如果你心里面，如果你想到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情，你觉得你心好像就揪在那边，或者就觉得很难过，很不舒畅的时候，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饶恕他， 你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你跟那个，如果那个人在你过去生命里面对你的伤害很深的话，你做那样祷告可能不止一次，通常是不止一次，可能就要像耶稣讲的70个7次，是一个过程。但是你必须祷告，你必须把这个祷告祷告的透彻，直到你的里面完完全全释放了。不然呢，你的心里面就好像有一个掌刑的，他还是不断的在折磨你。神为什么那么强调饶恕？因为这是我们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而且神也知道，当我们能够饶恕，我们不去定别人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快乐，很自由。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哦，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就是我们不管是对自己，对别人，我们都不去定人的罪。那如果看到一个人犯了罪什么呢？我们把他交给主，把他交给主，因为审判的事情不是由我们来做的。哦，因为只有神知道一切，神也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改变那个人，他什么时候会触摸那个人。那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心。好，我想我们有一点时间一起来祷告。我不晓得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监牢，甚至你的心里面有几个监牢。哦，你把几个人都下在你的监牢心里的监牢里面了。那个监牢可能已经在你里面几十年了。哦，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今天你愿不愿意把这个监牢里面的人放出来，交给主，完完全全的饶恕他呢？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你就是爱，你为了爱来到这个世界，你为了爱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主啊，你救我脱离了永远的死亡，你救我脱离了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主啊，我领受了你的赦免。主，你帮助我，我今天也愿意把我心里的监牢打开来。主啊，我愿意把那个关在我心里面监牢的人交给你。主，他是伤害了我，而且伤得很深。主，但是我不定他的罪。主，我把他交给你，你帮助我，让我完完全全能够饶恕，也让我不再因为不饶恕他，自己的里面一直不快乐，一直被折磨。主，你来释放我。主啊，你的爱进来充满我，你来充满我。主，我愿意学习饶恕。主啊，我求你就把这样饶恕的心做成在我的里面。主，有时候我还是会软弱，我会把那个人又关到监牢里面去了。主，这个时候求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不断的把那个人交托出来，我不再自己抓着。主啊，我跟你承认我里面缺少怜悯，因为我看到人的时候常常觉得这个人我也看不过去，那个人看不顺眼，那个人我也不喜欢。主啊，我的心里面常常用石头在丢人，甚至用舌头来杀人。主，求你赦免我。主啊，求你赦免我，把你的爱你的怜悯坐在我的里面。主啊，我所缺少的爱，我所需要的爱，在你里面都有，而且是很丰富的。主啊，求你来做，求你来做。耶稣，我需要你，就像我每天需要吃三餐一样。主，因为离了你的爱，我的人生就没有味道，我就营养不良， 生活的无精打采。耶稣，我需要你，我每时刻都需要你，求你来帮助我，求你的圣灵常常来指引我。主啊，我要说我愿意被你改变，我愿意饶恕，我愿意学习你的爱跟怜悯。主啊，就从现在开始。主啊，愿意有一天人们看到我的不再是一张臭脸，不再是一个愁眉苦脸，而是有你自己的荣美跟爱。主啊，你让我常常仰望你，我的脸面就发光，不再是灰头土脸的了。主，你帮助我，让我时时看着你，不再看我自己的软弱，不再看我许许多多的毛病，让我更不去看别人的问题，不定人的罪，让我单单的仰望你，仰望你的慈爱、你的怜悯跟你的荣光。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